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24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首先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上谋计划和王毅在 G20 会谈；美众议院将召开新冠溯源听证，聚焦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队；苹果被迫停刊，美议员说北京令香港进入黑暗时代；布林肯访欧，警告各国勿从新疆劳工中获利；巴菲特又捐41亿，持盖茨基金会受托人职务；全美租车难，租价飙升，汽车共享平台大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证实，国务卿布林肯还未有任何计划和中共外长王毅在下个礼拜的 G20 外长会期间进行会面。在星期三较早时候，英媒《金融时报》报道了关于中美双方在 G20 外长会安排会面的消息，并指双方在商讨布林肯和王毅会谈的可行性。但是之后，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说美方还未有相关的打算。另外，并没有谈论双方是否打算进行其他方式的交流。在此之前的6月17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指出，拜登将会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不过，这个计划被指仍然在考虑当中。沙利文说，目前双方没有明确的会面计划，今次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个人能够对话。今年以来，美中两国关系在多个领域不断下滑。拜登政府表示，和中方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特别指出，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国会要求针对新冠病毒展开溯源调查的呼声日益增高。有共和党领袖称已经将溯源追查重点聚焦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队。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率领党内领导层成员举行记者会，呼吁国会两党共同采取行动，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向北京问责。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里斯在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一个新冠病毒特别小组委员会。共和党人将在下个礼拜就新冠病毒起源召开听证会。他说，我们已经邀请了几位顶尖的科学家作证，有些已经应承出席。我们还将邀请曾针对不同层面的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同僚出席作证。据美国之音了解，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将出席作证。麦考尔强调，武汉实验室和中共军队之间的关系将是他最关注的议题。他说，我们调查的要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实验室的存在，为什么军队从2017年就出现在那里，还有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做些什么，他们是否有违反生化战训练的规定，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不公开实验室配合调查，我担心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答案。香港苹果日报23号下午公布，管理层决定午夜之后即时停止运作。 24号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午夜后停止更新。另有消息人士话，24号出版的《苹果日报》将会发行100万份，以告别26年历史。日传媒旗下一周刊亦在23号宣布告别读者。美国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礼拜三在推文呼吁，我们必须坚决捍卫支持那些拥有足够勇气去揭露赤裸真相的人。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就严厉抨击，说香港自此将进入黑暗时代，一点自由都没了。一个受中共控制的城市，既没办法法治，亦不保护基本人权，没有资格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礼拜三亦发表声明批评港府的做法，同时再次谴责中共政府并未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拉布说，香港政府逼《苹果日报》关门的行为是一种对香港言论自由令人不寒而栗的攻击，港版国安法的权力很明显是被当作是一种剥夺自由以及处罚异己的工具，已经逾越法案本身维持秩序的用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警告各国不要从新疆的强制劳动中获益。刚刚陪同拜登结束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之后，布林肯今个礼拜再次前往欧洲，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首次访问，并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布林肯星期三正在德国柏林访问，和德国外长马斯会晤的时候，就有关应对中国以及新疆强制劳动等问题发表了讲话。布林肯说，在涉及新疆、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尽其所能，确保疑似强制劳动的产品不会流入国内。同样，我们亦不会向任何国家，包含中国或其他国家，出口可以用于镇压人民和剥夺其人权的技术或产品。今个月较早时候，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承诺将强制劳动产品从全球供应链中剔除。布林肯表示，美国和欧洲都和北京有复杂的关系，应该做出协调一致的行动。当我们合作并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和中国打交道就会更加有效。我们要维护的是我们花了几十年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有投资大师之称的巴菲特礼拜三表示，他向五个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41亿的 Berkshire Hathaway 股票，同时亦辞去他在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现年91岁的巴菲特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2006年我承诺将我所有的 Berkshire Hathaway 股票，我超过99%的净资产分配给慈善事业。随着今日$41亿的捐赠，我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承诺。巴菲特亦宣布辞去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 BMG 的受托人职务。他说自己是一个不活跃的受托人，所以现在要辞去这个职务。巴菲特是 BMG 的董事会的三个成员之一，而其他两位就是 Bill Gates 和 Melinda Gates。 巴菲特、Bill Gates 和 Melinda 是劝募善款活动捐赠誓言 Giving Pledge 的发起人，他们活动的宗旨是呼吁参与者捐出他们一半以上的财产。巴菲特是 Berkshire 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多年来对五个基金会已经捐出了$410亿的财富。随着美国旅游业从疫情中反弹，各地普遍出现租车短缺、价格飙升的现象。美国汽车协会 AAA 提醒，规划出行的时候，租车问题要考虑在先。由于很多租车的客户需要作其他选择，类似汽车业 Airbnb 的汽车共享平台，目前成为租车者的替代选择，业务量明显上升。据 AAA 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全美每日租车价格上升了86%， 平均费用高达166美金以上。 AAA 休闲旅游公司总经理米奇·杜达斯话俾俄亥俄州电视台 WDTN 知，喺一啲度假区，我哋睇到价格翻咗一番，租车需求大增，供应却减少。由于公众旧年冇租车，租车公司卖咗大量嘅车。今年汽车制造商需要嘅半导体芯片又出现短缺，引发骨牌效应。AAA 东北旅游销售经理利维什表示，几乎所有地方都好难租到车，夏威夷、佛罗里达咁样嘅地方更加系咁。佢预计呢一波热潮将持续到夏末。另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租车热潮中，汽车共享平台好受一啲旅行者嘅欢迎，业务量大增。下面是一组环球消息。史上最大规模美日实战军演东方之盾登场。拜登政府被爆同中方接触讨论习拜会。中国研究员要求美方删除病毒基因资料。何锦丽将访美墨边境。拜登出台枪支暴力应对方案，提醒民众注意夏季暴力犯罪高峰。美西北地区面临危险热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和美国东方之盾军事演习24号起拉开序幕，在日本各个驻扎基地和演习场展开训练，展现美日双方在促进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强调，现在在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强化自卫队和美军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希望加强日美同盟的威胁及反应能力。综合媒体报道，今年的东方之盾美日陆上军事演习在6月24号举行，一直到7月11号，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和互相操作性。今次日本和美国两国一共动员大约1700名美军与30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参与，人数是自1985年举办的东方之盾至今规模最大的一次。据了解，因为 COVID-19 疫情影响，美国陆军第40步兵师约100名军人在6月8号就抵达日本，并进行14日的隔离，其后展开海外训练。海外多家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启动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多方面开展与中方沟通的渠道。金融时报6月23号报道，三名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中方正讨论下个礼拜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会议上，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之间举行会晤。但之后路透社引用一名国务院官员的话讲，布林肯和王毅下个礼拜没有会晤的计划。金融时报和路透社都报道，拜登政府话俾北京知，希望在今年夏天派遣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访华。另外，白宫亦在考虑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通话。白宫仲就今年派布林肯或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进行了初步的内部讨论。这个或为拜登和习近平在罗马的 G20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双边峰会铺平道路。金融时报评论，拜登政府考虑对中共的接触政策将引发美国鹰派的批评，但会受到商界的欢迎。因为商界一直担心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应中国研究人员要求删除中方提交的 COVID-19 疾病早期病例基因定序资料。外界担心疫情起源研究拼图可能因此缺了关键的一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提交相关基因定序资料3个月之后要求收回，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按照要求删除。声明表示，提交的研究人员握有资料所有权，可以要求收回。 美国病毒学家布伦今个礼拜在线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提及基因定序资料遭删除一事。这篇还未经过同行审查的论文写道，删除的资料包含2020年1月至2月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就医或疑似感染 COVID-19 患者收集的病毒样本定序。世界卫生组织率领的国际团队和其他科学家正在调查中共病毒起源。为此，科学家需要有管道取得可透露中共病毒怎样感染人类并开始散播的资料。早期病例基因定序从资料库中移除，将令到科学家更加难追溯疫源，可能拖慢相关研究的速度。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计划礼拜五访问美国墨西哥边境。副总统办公室礼拜三表示，贺锦丽将在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陪同下前往德州的埃尔帕索，那里是主要的移民入境点之一。美国边防人员正面对20年来最大数量的无证移民，大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但亦有很多来自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六月早一点的时候，贺锦丽访问了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并明确地告诉移民知不要来美国。贺锦丽的边境之行宣布之后，正考虑是否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的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部边境危机被忽视几个月之后，好好，我们终于等贺锦丽去看看他们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死亡了的。这个是拜登结束我非常强硬但亦公平的边境政策的直接结果。川普说，如果不是他同德州州长阿伯特计划下个礼拜亲自访问边境，贺锦丽原本永远都不会去的。拜登礼拜三在白宫概述了一项打击枪支犯罪的全面政府计划，他誓言对无良枪支商和进行城际武器走私的人采取零容忍态度。拜登政府将允许从联邦刺激计划补助金中拿出3500亿美金，用于资助暴力犯罪率上升地区的警察部门。就在拜登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全国各地的检察官将同当地合作伙伴协同工作，建立一个即时计划，以应对通常发生在夏季的暴力犯罪激增问题。拜登会见了一个由市长、社区活动家和执法官员组成的两党团队，并在之后公布了他的打击犯罪计划。去年夏天在各城市开始放松和新冠肺炎相关的限制之后，凶杀和枪击事件开始激增。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些暴力行为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虽然犯罪学家指出，新冠疫情引发的动荡、针对弗洛伊德之死的全国性抗议以及美国街头枪支泛滥，但很多执法官员仍然将它归咎于刑法的软化，令到几千名罪犯得以免于入狱。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三警告说，极端炎热天气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将会袭击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温度有可能超过摄氏37度。这样的高温在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国家气象局说，即将袭来的热浪是破纪录和危险的。预计热浪将影响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部分地区，以及爱达荷州西北部和加州北部地区。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一些地区礼拜六和礼拜日面临过度炎热的高风险。有些人可能会患上和炎热相关的疾病。80多处地点的温度预计将在今个周末创下每日最高纪录。在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某些地点，六月份的月均历史纪录有可能被打破。
下面是香港新闻。苹果日报100万份最后告别，港人雨中排长龙抢购，男子住所外悬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横额被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香港苹果日报在6月24号发行最后一份实体报，仲印100万份向读者告别。23号深夜，苹果大楼内灯火通明，员工为即将出版的报纸赶工，大楼外聚集大批的市民向全体苹果员工挥手及亮起手机灯致谢，场面感人。凌晨时分的旺角报摊，几百名市民大排长龙轮候购买最后的苹果日报。创刊26年的苹果日报出版最后的一份实体报，头版以港人语中痛别我们撑苹果标题，内容提及主笔杨清奇被捕，一传媒董事会随后决定午夜起停运，内容有各版面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的告别文章及感谢读者和员工的支持。报纸印好后随即送到各大报摊。23号深夜，位于旺角的各个报纸档已出现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报纸。旺角的惠丰中心外，午夜12点半已有超过200人排队，现场有人携带手推车，有人坐在接凳度，尤其在亚街老街、西洋菜街的报档，凌晨2点人龙延绵几百米，龙尾去到通菜街、乃路神街交界。对于苹果日报被停刊，读者陈先生表示无奈，看了20年的苹果真是不舍得一份水准很高的报纸，不想下一代只知道对政权的歌功颂德。一名南大学生形容心情又愤怒又忐忑，他说苹果日报是香港人的骄傲，担心没了苹果，香港的下一代怎样面对中共洗脑，希望苹果日报有缘再会，卷土重来。随行的女友就表示希望香港人坚持下去，现在既是香港传媒的结束，亦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香港警方国安处证实，在日前拘捕一名40岁男子，只涉嫌发表煽动文字，理由是他在住所的窗外用晒衣架挂上一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布横额。香港媒体报道，警方在6月21号拘捕一名40岁男子，涉嫌发表煽动文字。当日下午2点14分，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说位于旺角快富街一唐楼单位外挂有一幅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文的横额。警方到场后，在上址一单位晒衣架发现该幅125厘米乘80厘米的横额，还拘捕一名40岁姓罗的男住户，罪名是发表煽动文字，被捕人目前仍被扣留，案件交由旺角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广泛流传的口号，但去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已被当局视为香港独立或煽动国家分裂的象征而被禁止。而国安法生效后，香港已有百几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警方拘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6月24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50城响应全球行动日，抵制北京冬奥会；等待引渡美国期间 ，McAfee 创办人死于西班牙监狱；美国将5家中国企业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佛州州长签署法案，告众生必须知道共产主义罪恶；北京风声鹤唳，网传数千军人进驻鸟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法广6月23号报道，当日国际声援香港、西藏、新疆的组织以及各人权组织在全球各大城市举行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全球行动日抗议活动。该活动首先在澳洲拉开帷幕，得到全球50多个城市的响应。 同一日，台湾16个公民团体共同举办在线记者会，一致认为有鉴于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不断加深对香港、新疆、西藏等地人民的人权侵害，亦从未放弃武力犯台的立场，违背奥运和平、友谊、团结的精神，已经失去了举办奥运的资格。在线记者会上，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1936年柏林奥运会正值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权统治之时，当时国际社会发出抵制柏林奥运之倡议，但最终柏林奥运却成为当时最多国家参加的奥运会，助长了希特拉的气焰，全面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面对建党10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国，人类社会又面临柏林奥运同样的两难情景。曾建元说，怎样可能在奥运场地围墙内鼓励运动家精神，在围墙外却是一个违反运动家精神的社会所举办的奥运活动，这个是对人类和平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讽刺。台湾香港协会秘书长李琦提到，香港的参政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都遭受中共打压的时候，不只是毁灭香港东方之珠，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与钳制香港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权法治的坚持。跨国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6月21日发推文表示，世界好似忘记北京违背了其在2008年奥运会时所作出的承诺。6月7日 IPAC 发表声明表示，鉴于目前中共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宣布在1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制裁北京2022冬奥会的协调行动。该行动获得广泛支持。第24届冬季奥运会定于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美联社星期三证实，防病毒软件公司 McAfee 的创始人 John McAfee 当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监狱中死亡。西班牙世界报首先报道了75岁的 McAfee 死亡的消息。报道援引加泰罗尼亚司法部的话讲， McAfee 被关押在加泰罗尼亚的一座监狱，狱医曾经试图对他进行抢救。据 McAfee 的律师说，他显然是上吊自杀。 McAfee 上年10月在巴塞罗那的国际机场因逃税指控被捕，此后他一直被关押在西班牙的监狱里。田纳西州的联邦法院正在审理此案，无奈前西班牙国家法院刚刚批准了美国方面的引渡要求，允许面临逃税刑事指控的 McAfee 被引渡回美国受审。 McAfee 涉嫌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隐藏其高收入，逃避缴税，欠税数额超过$4,000,000。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 McAfee 隐瞒其推广加密货币、咨询工作、演讲活动以及出售人生故事的版权收入。由2014年到2018年， McAfee 都没有报税。今年3月美国田纳西州的联邦法院又受理了 McAfee 涉嫌加密货币诈骗的案件。联邦检察官指控 McAfee 及其所谓加密货币团队的顾问 Jimmy Watson 策划了骗局，骗取加密货币投资者$几百万。当时司法部的检察官说， McAfee 的团队通过比特币、山寨币的短线操作活动，非法获利合计$200,000。McAfee 和 Watson 两人利用 McAfee 的高人气个人推特账号，传播虚假和有误导性的内容，宣传多种加密货币，掩盖他们谋取私利的真实目的。美国证监会还在一宗民事诉讼中指控 McAfee 瞒报超过$2,300,000的收入，这些收入来自推荐虚假和有误导性的加密货币。美国政府星期三将5家中国企业增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这5家公司分别是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旗下的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上海东方希望集团旗下的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新疆洁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5家企业至少有几家是太阳能、 电池板生产使用的单晶硅和多晶硅的主要制造商。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说，这五家企业被增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是因为他们侵犯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权。这些公司正在接受或使用强迫劳动。美国官员已经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新疆的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实施制裁。全球大多数太阳能电池板使用的多晶硅都是分包给新疆地区的这些公司生产的。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今年五月在美国众议院就新疆太阳能产品的问题表示，我的理解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否会将这些厂商列为制裁目标。外国政府和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党政军企四种体制合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当地是镇压并监控维吾尔人的一支力量，管理着一些居留营地。上年七月底，川普政府的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其两名官员，原因是严重侵犯了少数民族的人权。今年三月份，拜登政府的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名新疆高官，包括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的中共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君正。王君正同时亦受到了欧盟和英国的制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二在马尔斯堡三橡树中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签署了三项法案，其中的 HB5 号和 SB1108 号法案侧重于公民教育。第三项法案 HB233 号法案要求州立学院和大学要保护言论自由。具体来讲， HB5 号法案要求佛州教育部制定一套综合 K12 公民教育课程，包括向学生教授宪法和权力法案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共同权利。该措施中还增加了一项要求，要求公立高中课程要包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比较讨论，如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他们与美国建国原则中必不可少的自由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具体而言，高中必须提供关于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罪恶的教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发表声明，美两党达成近万亿基建协议，强助经济复苏。拜登普京峰会后，美驻俄大使返回莫斯科。纽约最高法院暂停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美迈阿密十二层住宅大楼垂直垮塌，至少一人死亡。又有两个高官出逃，对台作战军官。省级情报处长。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就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发表以下声明。对于香港和全世界的媒体自由来讲，这个是悲伤的一日。北京的加紧镇压已经达到如此恶劣程度，导致苹果日报这个香港极需的独立新闻堡垒现在已经停止出版。通过逮捕、威胁和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来惩罚言论自由。北京坚持用权力压制独立媒体和压制不同意见。独立媒体在有活力和繁荣的社会中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记者是真理的传播者，他们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并保持信息的自由流动。现在的香港以及世界上民主受到威胁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北京必须停止针对独立媒体的行动， 释放被拘的记者和媒体管理人员。新闻工作不是一种犯罪，香港人有新闻自由的权利，相反北京正在剥夺基本自由，并攻击香港的自治和民主机构和程序，不遵守他的国际义务。美国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和所有为捍卫基本自由的人。因坚持报道香港民主运动，《苹果日报》受到了来自中共政府以及香港政府巨大压力。香港警方近日搜查香港《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中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五名报社高层及新闻工作者，并冻结公司资金。香港警方23号再逮捕一名报社主笔李平。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在6月23号午夜后停运，24号出版实体报纸的最后一份。去年中共政府为打压香港意见人士和机构，利用橡皮图章人大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开启对香港的第二次回归。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目前正在监狱服刑。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和参议院两党议员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达成协议，价值9530亿美元。此前拜登政府宣布的2.3万亿大基建计划被共和党人批评是借基建之名乱花钱。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议，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达成了协议。尽管提案尚未起草，但白宫和参院两党对经过妥协后取得的共识感到满意。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说，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一切，但达成一个好好的妥协，这个将会帮助美国人民，这个是有关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西内马说，没有人在这个方案中得到想要的一切，我们都有所放弃并有所收获，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将国家的需要放在首位。这项近万亿的基建法案协议包括5590亿美元的新支出，用于修建道路、宽频网、电力设施和其他传统基建项目，而民主党亦为其所支持的绿色能源和改善气候的政策争取到了资金。新达成的协议比拜登最初提出的 2.3 万亿法案大幅缩水过万亿，期间两党在资金来源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共和党反对拜登政府征收富人和企业税，而拜登政府亦拒绝了共和党将燃油税纳入通胀指标的提议。新协议将加强税收执法，确保富人缴纳拖欠的税款，并将各州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的疫情纾困金转为基建资金，同时议会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这项协议达成将成为美国在疫情恢复期间推动经济起飞的强大动力。今年4月被召回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 John Sullivan 星期四抵达俄罗斯重返岗位，今日回到莫斯科，准备好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团队一起争取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并同俄罗斯合作，实现我们两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可预测关系的目标。沙利文星期四抵达俄罗斯时说，6月16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上任后的首个美俄峰会。峰会结束后，普京召开新闻会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大使，亦就是说美俄大使将返回各自的外交岗位并履行职责。普京还说，何时恢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美俄大使在今年较早时候曾因两国的紧张关系而撤离。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Anatoly Antonov 在今年3月被召回。在拜登和普京峰会后，安东诺夫在6月20号乘机返回华盛顿 DC。他表示自己以乐观的心情返回华府，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们期望取得进展，安东诺夫在登机前讲的。纽约最高法院以前任市长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 在2020年11月3日的总统大选过程中，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声明为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法院星期四裁定，朱利安尼以前总统、川普和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身份，向法院、议员和广大公众发布了虚假和误导性的声明。法庭的文件显示，我们的结论是，被告的行为会立即威胁到公共利益，应暂停他的执业资格，等待律师申诉委员会 Attorney Grievance Committee 的进一步程序。朱利安尼曾担任川普总统的律师，并在2020年11月3日总统大选结束后，带头发起了一场法律行动，宣称在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密芝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和乔治亚州等几个关键州，川普赢得了胜利，却被欺诈性地否认了。朱利安尼的停职是由包括曼克顿在内的纽约最高法院第一司法部 First Judicial Department 的律师投诉委员会 Attorney Complaints Committee 提出的。法院星期四的命令指出，暂停朱利安尼的执照是暂时性的，最终如何处理将取决于全面正式听证会的结果。在法院做出裁决后的一份声明中，朱利安尼的律师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我们对投诉部 Appellate Division 感到失望，在第一司法部就所指控的问题举行听证会之前，他们就暂停了朱利安尼市长的执照。该声明表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客户不会对公众利益构成所谓的危险。声明中还表示，我们相信一旦这些问题在听证会上得到充分的探讨，朱利安尼先生将重新成为法律界的重要成员。多年来，他在多个职位上都表现出色。朱利安尼在1969年获得纽约州律师资格，并有杰出的法律职业生涯，曾在80年代在司法部工作，1983年在曼克顿被任命为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凌晨两点，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以北的一栋12层住宅大楼出现半边垂直垮塌，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根据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护中心提供的资料，该地的 Champlain Towers South 大楼的整个后面出现倒塌，墙壁几乎垂直地撕开，在断裂的面上一些家具、台凳仍然留在里面，冷气机是被悬挂在大楼的侧面，不少断裂的电线现在是处于悬空状态，大约有55个公寓单位在这次事故中被摧毁。这个海滨公寓项目建于1981年，位于 Surfside 的东南角，总共有超过136个单位。在事故发生前，该大厦的顶楼仍在施工，但目前引发垮塌的原因尚且未明。当局表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可能失踪，但救援人员至今已经帮助疏散了35名被困在大楼里面的人。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队长贾达拉 Ray Giardola 说，大多数获救者都是从建筑结构和部分坍塌处拉出来的，有两人从废墟中获救。事故发生的 Surfside 县官员巴克特 Charles Burkett 警告说，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他说住宅大楼的经理跟他说，在凌晨1点30分左右发生坍塌时，大楼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巴克特说，至少有10人，包括一名死者，都是在现场接受了伤势治疗，有一个人在医院处于危险状态。他补充说，有15个家庭自行走出了大楼。他表示，这栋楼实际上被压扁了，这就真的令人心碎，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很多居民难以幸存。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下落不明，但目击者和迈阿密 ABC 下属的 WPLG 电视台说，有更多的人仍然是被困在里面。台湾信传媒今日引用了一则郭文贵的爆料，提到说今年以来中国大陆还有两个中共高官外逃，地位都是很显赫的。一个是福建省的共军对台湾作战的高官，今年四月出逃，他和家人先坐船到台湾，然后又去了琉球，辗转到了塞班岛，后来又转到另一个地方。而这一名高官带出来的竟然是中共对台湾作战的所有信息。根据目前的研判，觉得共军侵台 是有确确实实的计划的。另一个出逃的人是中共某个省的安全厅情报处处长，今年三月出逃，目前是在欧洲一个国家受到该国的高级别的证人保护。他带出了大量的机密信息，还可能包括阿里巴巴在贵州省数据中心的情报。而此人出逃并没有带现金，而是带了比特币。带了几多呢？带了4000枚比特币。中共高官都知道为自己留后路，但是可能以前他们还想等到中共大厦倒塌之际然后逃出来，现在还想享受享受特权。但是现在呢，很多高官可能看到一个情况，逗留在中共体制里面风险太大，除了从上到下的政治计算，阴晴变幻无常，造成出逃亦会有政敌之间的较量，但亦不排除真的有些是看清楚中共体制的。反正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在往下跳。中共现在亦就只能骗骗小粉红和低层党员，高层的看得一清二楚。那些大陆观众还要冒险翻墙，他们想了解中共现实根本不需要翻墙，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特权阶级，外界信息很容易就能够看得到。而且那些黑暗的事，那些外界人还要分析分析，推测推测，他们自己就是亲身经历。所以啊，在中共内部具有一定职位的高层的人，还会有人想挑选，一定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苹果百万发行最后一夜，市民爆买怒挺。苹果发表最后一篇社论给香港人的告别书。董经纬被官方新闻露面，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官员匿名表示董经纬叛逃的消息不准确，出逃再受猜测。哈里斯和川普将先后前往美墨边境视察，之前有56位共和党议员敦促白宫解除哈里斯主管边境问题的职责。美军推激进运动，将军自称非共产主义者，仲承认读过毛泽东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并声称感是为了保卫国家，对形势的了解。 G20 外长会，布林肯尚无计划和王毅会谈，亦无谈论双方是否打算进行其他方式的交流。上海外滩夜空现巨大三角形不明飞行物悬浮在云层中，三角形的轮廓非常清晰。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有关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叛逃美国的传闻被视为高度敏感事件。23号，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传闻出逃的董经纬亦出现在画面中，令外界颇感诡异。中共公安部消息提到，陪同赵克志出席会议的包括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报道中配有现场图片。不过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均没有提及董经纬出席会议，亦没有任何图片。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官员匿名表示董经纬叛逃的消息不准确，时间上同中共一方如此一致，更令外界疑窦丛生。但在董经纬出逃消息传出之后，中共中纪委官网刻意重提1931年顾顺章事件，19号以头条发文指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搬出上世纪30年代周恩来怎样暗杀叛将顾顺章一家老小的血腥惨案。台大教授明居正则认为习近平意在震慑叛逃高官，从习近平近日大动作带头宣示的迹象显示，的确有高官出逃，而他亦被推测会向美国泄露中共机密，包括病毒源头，但大概仲未放料，所以中共以顾顺章事件作警告。明居正话，这个例子好残忍，好有震慑效果，充分起到了恐吓作用。受到中共指使下的港府摧残，香港苹果日报6月23号被迫宣布停运，24号最后一期报纸出版100万份，大批香港市民深夜等候，大排长龙， 准备购买最后一期报纸以示支持，并对中共的下流手段感到愤怒。在旺角亚街老街和西洋菜街交界的一个报摊，23号入夜10点之后，排队购买的队伍延绵数百米。星期四凌晨1点半左右，全港首批苹果日报开卖，该报摊预购了10000份报纸，首批800份很快卖光。老板娘对市民都来撑苹果感到开心。陈先生10点半就来排队，他说，我看了20多年的苹果，真是不舍得，它是一份水准很高的报纸，不想下一代只知道对中共政权歌功颂德。一名男大学生表示，心情又愤怒又忐忑。他说，苹果日报是香港人的骄傲，比较担心没了苹果日报，香港的下一代怎样面对中共的洗脑，希望苹果有缘再会，卷土重来。随行的女大学生则希望香港人坚持下去，现在既是香港传媒的结束，亦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居住在旺角附近的一对夫妇专门带埋个女来支持苹果日报，他们说，这是一个见证，希望她长大之后能够知道这件事，这是一份坚持。我们做不到很多事，但最起码陪伴苹果走完这一段路。最担心香港下一代的教育。苹果日报在24号最后一期实体报纸中发表最后一篇社论，以给香港人的告别书为题，指苹果死亡，新闻自由是暴政的牺牲品。社论向编采人员致敬，因为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仍然撑到最后，又感谢读者和市民在过去一个礼拜为苹果打气，并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而致歉。告别书最后说，苹果被埋葬在泥里面，种子却生成满树的更大更美的苹果，永远爱香港。纽约邮报报道，白宫在6月23号宣布，哈里斯将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尔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将于6月25号访问美墨边境，这是他上任之后首次前往边境，距离他被拜登政府任命处理边境危机已经过去了91日。美国各界对此充满了不满和批评的声音。布莱巴特新闻报道，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哈里斯在共和党人的外部政治压力之下，决定访问德州边境的埃尔帕索 El Paso， 时间就在川普总统计划访问的前几日。但埃尔帕索的边境问题远未有德州大峡谷的情况严重。德州大峡谷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库拉尔 Henry Cuellar 一直非常反对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他亦一直在敦促哈里斯前往大峡谷视察。在此之前，川普就宣布将于本月30号和美国众议院研究委员会的几位议员和德州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一起前往德州边境视察。他表示哈里斯此行是受到他的推动。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忽视南部边境危机几个月之后，哈里斯终于答应去美墨边境视察，并了解他们造成的巨大伤害和死亡，这是一个好消息。但他批评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在边境所做的是严重和故意的失职行为，他的访问将有望曝光这些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向海关执法局 ICE 和边境巡逻队的不可思议的执法人员表明，对他们的支持不会动摇。之前有56位共和党议员敦促白宫解除哈里斯主管边境问题的职责。美国科罗拉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博伯特 Lauren Boebert 则于23号率领21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法案，谴责拜登在出任总统五个月来未能确保美国边境的安全。美国国防部目前在美国内部积极推动激进的醒觉运动。6月23号，两名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 Matt Gaetz 和曾经参加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沃尔茨 Michael Watts 对此提出质疑，表示这种运动对美国军队有害无益。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为此辩解，说 虽然美国军方开办了关于批判种族理论的培训班，但他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还承认读过毛泽东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并声称这是为了保卫国家，对形势的了解，他们是在研究一些现有的有关理论。米利治政不会被共产主义污染，含糊表示部队接受醒觉运动的培训，不会背离初衷信仰，只是为了更好了解他人。他还反过来指责将美国军方、军官和士兵称为醒觉或其他东西，令人反感。有评论认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已经认识到，醒觉运动表面上是关注社会公正和种族平等，实质是以反传统为目的的激进主义运动。他的理论已经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很多州的共和党官员正在呼吁禁止在学校教授该科目，指出这是激进左派篡改美国历史的企图的一部分。德州国会众议员丹·克伦肖 Dan Crenshaw 亦曾经是海豹突击队队员，他推出了一个门户网站，揭露军队中已经渗入的这种变异意识形态的事例。他在推特大声疾呼，够了，我们不会让军队陷入其中。很多清醒的网民亦纷纷质疑说，对军队进行这种催眠教育，为什么没有进行对共产专制罪恶的教育呢？不了解斯泰林怎样清洗知识分子呢？波尔布特怎样杀人呢？共产党怎样洗脑教唆呢？他们搞这种催眠培训的经费从哪里来呢？亦有网民警告说，不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教授、学者、学生、农民、工人、律师、医生、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电影明星、体育明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除了少数，其他人都闷不作声，你们不出力，不会有好下场的，看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就知道了。下个礼拜将举行 G20 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6月23号证实，国务卿布林肯尚无任何计划和中共外长王毅在会议期间进行会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之前报道了关于中美双方在 G20 外长会安排会面的消息，并指双方在商讨布林肯和王毅会谈的可能性。对此，美国国务院官员除了声明尚无相关打算之外，没有谈论双方是否打算进行其他方式的交流。白宫亦无对该则报道置评。6月17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曾经透露，拜登会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人有可能在今年10月于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但计划仅在考虑中。沙利文说，目前双方没有明确的会面计划。他说，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能够对话。今年以来，美中两国关系在多个领域不断下滑。拜登政府表示，和中方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特别指出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挑战。6月22号，上海外滩的夜空出现巨大三角形不明飞行物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多个网友从上海外滩附近不同的角度拍摄到这个场景。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不明飞行物悬浮在云层中，三角形的轮廓非常清晰，似乎一直悬在空中不动。视频是在晚间拍摄的，网友还同时拍摄了飞行物下方附近的上海电视塔、黄浦江等物景，以表明视频的真实性。网友在拍摄时纷纷惊叹，太吓人了，三角形轮廓好清晰啊，是不是外星人的飞机啊，科幻片里面的一个飞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